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建殿，这个建殿呢被拦阻了，被最高当局拦阻了，被君王拦阻，也被当地的势力拦阻了。各位，在很多地方，包括在波斯大帝国，有朝廷的力量，但是也跟我们中国历史一样，有的时候天高皇帝远，朝廷固然有绝对的权威，但是地方势力也很大。以色列人这两方面都曾经受到拦阻，所以不能够建殿了。但是感谢主，非常稀奇，上帝又让这件事有个很奇妙的转变，就是朝廷呢下了一个命令，不准地方势力再拦阻这件事情，朝廷自己也不拦阻了，于是这个建殿应该就没有困难了，但是有更大的困难。各位，今天朝廷、总统府和内湖的区公所拦阻我们聚会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没有什么这些什么圣旨啊，或者说总统府的命令啊，没有这个事情。今天我们的邻居邻舍有拦阻我们聚会侍奉吗？应该也没有。我们感谢主，台湾是一个宗教非常自由也非常宽松宽容的一个地方，没有这些拦阻。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敬拜就非常顺利非常美好吗？恐怕也不大顺利也不大美好。这个教会算是，我猜应该是内湖最好的了。那很多教会，很多台北市的教会已经是首善之区了，但是教会聚会、基督徒的生活、牧师长老执事的信仰生活都非常不好，就是大概特点都是疲倦啦、无聊啦、没意思啦、勉强啦、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呀、就是我们大概去聚会，各位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这一来到这里，我看到牧师我都兴奋起来了。但是比起别人呢，但我不敢讲看到师母兴奋起来，这不太好意思。但是这是少数而又少数的，而就算在这少数里的多数都非常好的状况中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，有的时候会觉得服事灰心，我刚刚知道哈，好像是本堂和这里都有同样的情形，就是我们在聚会前十分钟的音乐哈，是马淑慧夫妻他们特别制作的哈，非常好听。那么可是虽然师母有报告，虽然我在本堂也听到，但是大家就是可以说把他们很精心制作的呢都没有怎么，不敢说践踏了，就是都很忽略了。那我刚刚是因为特别听师母报告，我也还喜欢听音乐，就坐在那里特别听一下。那我跟师母说，哎呦，这精心制作了这么久，每个礼拜恐怕要花恐怕一个钟头要来制作都不一定，可是能听，愿意有人听，恐怕十年会不会有人慢慢愿意听哈。那师母就说，哎呀，他是说我啦，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常常叫别人等了很久的，就是别人做的非常好的东西我们都常常浪费了、践踏了、忽略了。然后教会的建造是这样，我们一开始唱的歌都是要等候主，其实我不知道主在天上他有没有常常三位一体的神互相说要等候人，我们都没有好好的预备迎接新郎，没有迎接主哈。我不敢说哎呀没关系了，我们就这么差这么烂就这样下去下也没有关系，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，因为主已经做成了，我想这是真的。但是呢我也不愿意用这种主一定得胜，我完全相信主已经得胜，将来会完全的得胜，变成一种我们懒惰不上进的理由。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，当外在的难处都没有的时候，甚至外面有非常多的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还是需要被勉励。而且就像我们今天刚刚看那个经文《以斯拉记》第六章，外面的那个拦阻，巨大的拦阻，宫廷的拦阻和地方势力拦阻 都没有了，不但没有了，而且还有金钱的补助的时候，你在小先知书里，就是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里，你看到有更大的拦阻。那更大的拦阻呢，就是内部的，内部对上帝的冷淡冷漠，不一定是反对，但就是冷漠，觉得一切主的事情是无聊无趣的。各位在婚姻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不觉得在婚姻里面让我们婚姻很痛苦的不一定是有外遇，这可能不太多，现在比以前多，但不一定那么多，不一定是外遇，也不一定是钱不够。我看我们现在钱都相当多，你一定说不够用了，不够用，但是你再算算看，你买了多少不该买的东西，你每次搬家你就知道哈。就我们的钱，然后每个人到死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有一点足够的钱叫儿女吵架的。我看到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办追思礼拜以后，知道都有这样的现象。我们钱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我们也不一定有什么外遇，但是婚姻里面的困难，常常最大的困难是，我看到他觉得非常的冷漠，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火花了，这句话对不对？那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当然对方也会说，你也是啊，就是因为你不一样，所以我也不一样了。我们内部的冷淡啊，这是非常需要鼓励。在这两个小先知，一个就是哈该，一个就是撒加利亚，在以色列人对建殿非常冷漠的时候，他们提出了一些警告劝勉。当然他们所提出的不是就代表了一切，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，我们需要全本圣经来警戒，来劝告，来安慰，来鼓励我们。我们需要全备的道理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需要保罗，需要耶稣，需要大先知，需要小先知。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神也给我们机会，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哈该和撒加利亚。我就要跟各位一起来看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包括当时的建造圣殿，以及我们今天的彼此之间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建造，我们能够看这一部分，希望从这一部分里面我们也都得到帮助。我知道我不看哈该书，我们就看撒加利亚书。我知道我们不熟悉这些书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，旧约的倒数第二卷，就是马太福音前一卷是马拉基书。马太福音你就知道在哪里嘛哈，马太福音在马可的前面，对不起啊，开玩笑了。马太福音是新约第一卷，新约第一卷再往前推就是旧约最后一卷，旧约最后一卷书再往前推就是旧约的倒数第二卷，那就是撒加利亚书了。我们就从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看起哈，因为这是对当事人的劝勉，我也希望对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劝勉。各位，这个劝勉呢，说起来是在一种非常讨厌的状况中发生的。什么叫非常讨厌的状况中呢？就是撒加利亚在睡觉的时候，各位，睡觉的时候，尤其我现在年纪大了，睡眠很困难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最火大的就是有人居然把我吵醒了，这是很火大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劝勉呢，就是在撒加利亚睡觉的时候产生的，所以真是活该啊，或者我们这些传道人自作自受，天天说一些话叫人不舒服。那你要知道，我们得到这些话也在不舒服的状况中得到的。撒加利亚是在睡觉中看到了八个异象，而且是在一个晚上中看到八个异象，所以看到后来的时候哈，看异象的时候，神都会提醒他，哎，醒一醒，醒一醒。那在第四章第一节哈，就是说他其实是睡着了，很累了，然后又被一个异象叫起来，又被一个异象叫起来。说这些话哈，我特别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上帝的恩典和慈爱。不管对教会、对你、对我、对传道人， 都先不要把它想成一种那个最好的 massage， 就是啊，我们好累了，然后那个圣灵啊，或上帝的话啊，或上帝的祝福，就像那个 massage 一样，临到我，哎呀，好舒服啊！各位，基督徒的生活很少被 massage， 很少，哎呀，好舒服哦，我觉得很少。我觉得现在人的毛病可能也就在这里，婚姻也是天天需要 massage。 各位，如果真的有个人天天在 massage， 你也不喜欢 massage 了。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需要，我上一堂讲，我这堂再强调，我们需要过那个平常、平淡、平庸、平凡。你不要天天找刺激。今天这么多神经病，对不起，我要说神经病，我可能冒犯我们当中年轻人了。很多精神观念有问题的人，就是天天在电脑上找刺激，找到最后就不正常，平常都不正常，是这样子了。各位，你不要也变成这样子，教会不要也是，我们天天就来刺激人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上帝给我们的安慰的话，起码借着撒加利亚给我们的哈。各位，就是你准备打瞌睡吧，好，我念给你听哈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我与对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这第一个意象啊，还没睡着啊，感谢主。就神知道，我们如果这知道最后一个意象，一定意象还没看完就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意象不是我看到就看到一个大力的天使，然后就看到一个龙，然后就那个天使就跟那个龙打，那个龙咬住天使的脖子等等，哦，那就很刺激，那我们就一直看。各位，这里讲的意象其实说最简单，就是有一个人骑着一个红色的马，后面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各位，我如果今天跟你讲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来路上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，我看到计程车，我又看到捷运，我又看到私家轿车，我看到好多，哇，好特别啊！神经病呢？计程车哪里都看得到，捷运这里也看得到，尤其停驶的时候，这些都很平凡的事。撒加利亚看到的意象就是很平凡的事，看到几匹马在那里。因为太无聊了，所以解经家也要想，那红马是什么意思？黄马又是什么意思？红马后面又有一个红马是什么意思？白马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各位，你们现在我知道开始会觉得有点无聊了，这就是那个哲学家就会开始讨论白马非马，红马非马啊，就是开始那些无聊的事情，就是很无聊哎。为什么给这无聊的事情？啊，神不会让我们无聊的。那或者说神让我们无聊里面也有他的教训，我就说一下。这些骑马的，这些不同颜色的马哈，大概学者会说在启示录又出现了，那红马、灰马、黑马又出现了，但是颜色不太一样，那我们就不去多解释。骑着马通常也都是指着战士，指着很强大的攻击力量。学者在讲说，这几匹骑马的那个马就预表一些强大的曾经伤害以色列的力量。好，不过这个解释你接不接受我们不去管它，我们讲的重点是从经文里本身你可以看到，看圣经我常常劝大家就两个重点，我劝人常常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要相信上帝是很慈爱的。你说看圣经跟上帝很慈爱有关系？有啊。那我先不要讲说上帝很慈爱所以把这本圣经给你哈。 各位，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小学一年级，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大人的聚会，那个大人聚会有那个摸彩典礼，就是最后摸彩每个人都有奖。小学一年级，我摸到一本礼物，就是一本书，那本书叫《反骨传》。各位，你知道我摸到以后啊，拿到那个书以后，我就放声大哭，我不要这个礼物，因为我字都不认识，还看什么《反骨传》？那又不是漫画，《反骨》什么意思？我还看不懂，《反骨传》是后来问我妈是什么书，我一直到高中才来看那个书。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有别的礼物，有气球，我很想摸到一个气球。各位，我不喜欢讲那种说神把他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经给你，因为那个你送给马牧师好了，我并不想要，我想要就10000块钱呐、啊，或者是一部宾士轿车、啊，不要实际一点嘛。各位，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哈、啊，你说是一本圣经哈、啊，对了，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要讲说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你要一个前提，你要相信神是慈爱的。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当然在每件事上都是，但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有个态度，就是上帝是你慈爱的父，他不会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，他不会对他亲爱的儿女讲那个相对论，就是你听不懂。也就是说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个信心，就是上帝不会故意让你不明白，他是对儿女讲话，他会让你明白的，你要有这个信心。那有这个信心呢，可是实际呢，你常常觉得他在讲相对论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相对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怎么办？你要有这个信心，他不会对你讲那些无聊没有意义的话。那另外一个同时要有的态度，就是你要敬畏上帝，也就是即使你听不懂，你还是要去听，要去看。我看圣经就只有这两个原则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慈爱的话，然后我不可以忽略它，就这两个。那你说这没有解决问题，各位，在长期来讲解决了我的问题。就是我们通常看不懂，就是要问牧师啊，要找解经书啊，有的时候牧师也回答不了，有的时候解经书越看越糊涂，尤其现在解经书就比赛哪个写的长，哪个写的多，哪个写的原文多，也就是越看越看不懂。如果你敬畏上帝，我认为起码我的经验是神逐渐逐渐，也许快也许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原则再来看这里。这里上帝并不是叫我们糊涂，所以你看解经书，你没时间看解经书，什么红马白马什么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你也没看过圣经，看得不完全，起码你不喜欢都跳过去。我讲的都是人之常情，因为我自己是这样，启示录根本没看过，看不懂，所以这里没什么。好，你通通都不懂，但你相信啊，这是上帝给你的慈爱话，慈爱话常常可以不理，不，你要敬畏他，所以你就看，哎，你还是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原来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这段一个很简单的，有人骑着马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在讲什么呢？11节，全地都安息平静，他在讲这个。就整个世界啊，在当时撒加利亚的世界是安息平静的，没有太多的战争。或者没有什么战争，一切也没有地震，也没有海啸，也没有核能电厂外泄，也没有那些很刺激的事情，就是都平静，都没什么变化啊。这就是异象。各位，你说这不是异象，这是平象，平淡无奇，或者这是无象，这是无聊的象。他要表达就是这个。各位，我们刚刚讲到以斯拉记讲以色列人要重建殿，但他们已经没士气了，欺负他们的国家，欺负他们的人还在那里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变化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第一个安慰和提醒。各位，欺负你的，伤害你的，打击你的，让你不舒服的，大概都在平安息平静中度日子，也就是那个讨厌的老公，
那个讨厌的儿子，那个讨厌的父母，那个讨厌的老板还在那里，而且好像还要做十年的样子。这第一个意象，这意象，意象，你说康牧师啊，我不想听这意象，一点都不安慰。不过请你继续听下去，今天真的很无聊，不过请你继续听下去。我们常常希望有一个神迹式的救恩，我的病现在就好，可是常常没有。我希望有个神迹式的救恩，我那个讨厌的老公，他总是有一个什么毛病，我不知道，讲出来免得你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那讨厌老公就希望他那个个性，他那脾气能够改，好像也没有改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对弟兄也要公平一点。那个讨厌的老婆啊，那我这会录音被听到，所以不敢讲啊。他希望他那个最大的毛病让我最受不了能改，好像也没有改，没有改，安息平静就是照样过日子，天天都如此，家里是如此。这个安息平静意思就没有什么变动，那个没有什么变动对我们来讲是痛苦的，因为我们希望那个事情能改一下，那个老板能改一下，那个顾客能改一下，那同事能改一下，那个家庭里面叫我们受不了的婆婆或媳妇或什么能改一下，或者我儿子能改一改，或我那个教授指导教授能改一改。各位，这些在我们生活中都很多，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不好的赶快走，那个不好的走了以后来一个好一点的有所改变。起码我在这个意象里，各位，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，生活中会有这个情形，不喜欢的人会被挪走，不好的环境会被改善，会有的。你也可以求，不过呢，当那个不好的挪走了以后，来的不一定更好。当你改换工作以后，不一定更好。所以那个玉女伊丽莎白泰勒，你看结婚八次嘛，这一定是怎么？第二次应该是可以白头偕老了嘛，偕老，可是没有，还第三次，他好像始终选一个他不喜欢要离婚的，意思就是你离婚换一个，这次啊，上次教训学会了，绝不嫁给那一种人。好，结果没有嫁给那种人，结果下一个还是会离婚。那个环境很多时候改不了，改了也没办法，改了好像还是一样的不好。就以色列当时来讲，就是以色列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。对你我来讲，我也觉得你要指望周围你那讨厌的人能够离开，能够改变，我劝你不要这样指望。可以祷告了，如果太痛苦了，我们可以这样祷告。所以我们应该都这样祷告，因为我们实在这种痛苦的事不少。不过我想最重要不在这里，我们先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因为没有改变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代替撒加利亚说了一句话，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现在你应该看懂这个意象。以色列说，我们已经等了70年了，没有变化呀，怎么70年那些强大的强权虽然有改变，但是一个一个换，一个一个都还是不怎么好。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能够被你复兴没有看到，怎么都没有呢？这个教会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不是故意在捧你们，我知道，我相信，我知道，因为内湖的教会我也跑了很多个了，我想七八个应该有，实在是一个兴旺的教会，是一个在成长的教会，是一个相爱的教会，我知道一定有缺点了，但是是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。我知道很多教会我去真是冷清，真是叫人很伤心很难过。我也知道那些教会的大概都是我的学生，他们也想办法， 我觉得他们心里也都有这一句话。牧师讲了，主啊，我们教会已经冷清70年了，或者7年了，或者17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才复兴？各位，我觉得神学生里面有精神病的不少，因为他们常常听到的信息讲到我们在神学院学的，都不是说你的教会会冷清不会改变，都会说哇，你只要传讲神的道，有圣灵的工作，就会振作起来，就会复兴起来，然后每年带你去那个韩国看一次，你看50万人，哇，结果大家都毕业的时候都想50万人，哦，为神做大事，60万人70万人，结果他们去的教会三个人没关系，自己开拓教会从零开始没关系，明年就50万人，就没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没有。所以我看我的很多学生，当然这是老师烂嘛，教出这种学生都很灰心啊，怎么教会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多半都不牧会了，就是做一些别的东西，然后牧会就是转来转去。我在美国碰到的学生里面有很优秀的，就到最后就是念书，一个博士接着一个博士念，有一个我看已经40多岁了，已经念了应该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了。康老师，你的那个什么大学是什么系？我看他新约旧约什么博士都想念了，实在不是有能力念，也不是喜欢念，因为教会70年都安息平静。各位，这些你们不太能体会，因为这个教会在增长，这个教会比较健全。好，把那个用在你们的工作、你们的家庭，你们大概就懂了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希望老公改不改，希望老婆改不改，希望公司能够好一点，也不能够，然后也不能够改，因为也很难找到工作。我也认识几位，包括在我们本堂的弟兄姐妹，真的他们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也看到教书教出精神病了，因为实在学生和家长太难处了，这些又压力那么大，但不能换呢，因为你还要吃饭呢。耶和华，你这些应许在哪里？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到我们身上？什么时候你会施行你的工作？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用美善安慰的话回答我们。这个美善安慰的话呢，其实看起来真是没有什么。耶和华就说：“哎，我一定会回来施怜悯。”就耶稣会回来，让我们得拯救，得完全的拯救，已经2000年了。各位，不是70年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他后来就一个意象一个意象看，下面几个我就不去多讲它，有的我会特别提一下。18节又看到一个意象，20节又看到一个意象，第2章又看到一个意象，就是一连这4个意象。这4个意象其实各位说起来，恐怕你真的觉得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但是我没有其他话跟你讲，就跟我对我的同学生、牧会的弟兄姐妹、不牧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说做其他工作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我对不信耶稣的人，我也是这样讲：你来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也只是你继续信靠耶稣，你继续信靠耶稣，求主耶稣安慰你、鼓励你、给你力量。外在的环境我们可以求神改变，但是我看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改变。你不太能指望你老公或老婆，当然你可以祷告，我们对神不灰心的，你可以指望。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板或者环境都能改善，我们希望4月的郊游天气是好的，我们都可以求，这各位基督徒绝对求这些。不过我们希望最重要的，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，或者说我们求那永不改变的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、掌王权。我们相信他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，是他的话是真实的，他的意象是真实的， 他的圣灵是真实的。我现在教会讲上昨天讲圣灵论，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是极大的感恩呢，也有极大的感动，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。这工作在灵恩派的教会弟兄姐妹里面几乎很少提，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，在圣经里面几乎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圣灵其中一个工作就是给我们做凭据。我只读一处，你们不必看了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原文作纸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一个证据。很多地方了，另外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也是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就是我们有的，基督徒有的，就只有这两个东西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话在我们外面。所谓在我们外面，就是我们看得到听得到，但这个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真实的话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。当我们看不到听不到，我们很指望神迹，我觉得也真的有神迹，我们也可以求，但当那没有的时候，没有神迹的时候，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一个确据，有个把握。保罗在那两个地方也都讲是一个印记，是一个 seal， 是一个保证，实体还没得到，但是有保证，实体还没有完全得到，但是有保证。撒加利亚看到的意象就是神的话继续跟他讲，我一定会重建耶路撒冷，我一定会在定时该来的时候会重建耶路撒冷，我也一定会审判那些恶人。今天我们刚才起英文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应该有八节诗篇，哪一篇我现在忘记了，129，你记不记得他在那里讲什么？我的敌人自幼就在欺负我。本来这种经文我们不太会读起英文的，因为那是一首咒诅的诗歌，咒骂。师母最后还讲，就是为你们祝福，就是当咒骂的时候就不为你们祝福。哎呦，那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太愿意。但是我们再想想，我们生活中你面对那不肯悔改的恶人的时候，神会咒诅，神会刑罚的，而且神把我们心意表达出来，是我知道你自年幼开始就被欺负，但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。他用很多意象，他用意象来告诉那些强大的国家会被上帝打败，他用意象来告诉你，看到人两准神，教会会被建立起来。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个里面真实的，神会建造你的家，神会建造你，神会建造你的教会，是一定都不会完全的，是一定都会有缺点的，但是神的蓝图和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一定成就了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来。各位，这些话是不是真实的？是真实，我念给你听。撒加利亚书第二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第十节，锡安的城啊，应当欢喜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。我们能够信得过这句话吗？主啊，你住在我们中间，你建造我们的城墙，那自幼伤害我们的不会再伤害我们。我们需要相信主会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们也需要相信，继续相信神的恩典保守他的儿女。第三章，他又看到一个异象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 啊，这里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跟约伯记有点像。他看到大祭司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看到撒旦也站在大祭司旁边。我们不是常常祷告吗？耶和华，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。哇，我看到这一幕，我一定叫出来了，上帝啊，我们找了好久的魔鬼就找到，就在那里，赶快把他捆绑起来，丢在火湖里面。稀奇的是，耶和华怎么没有把魔鬼捆绑起来？那个叫我们受尽痛苦的魔鬼没有把他捆绑起来，没有把他丢在火湖里面，而他居然还在那里攻击耶和华的使者。他怎么攻击？这一点我想我们当中，我跟马牧师的心情应该最接近。我们都是牧师，我们最大的难处，魔鬼常常攻击我们的，我不知道马牧师了，我是，就是你真肮脏啊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这里表达的一件事就是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大祭司应该是圣洁的，可是他很肮脏。不知道为什么大祭司没有穿上他的道袍，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撒旦把大祭司约书亚的肮脏都在上帝的面前讲出来了。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吗？其实耶和华知道，耶和华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。撒旦讲出来，在耶和华面前讲出来，不是叫耶和华知道一个他不知道的信息，是叫我们很灰心，是叫我们很受不了。耶和华其实是对我说，我正在跟上帝祷告，我正在服侍上帝，我正在这里讲道，撒旦会不断的把我们心中的污秽、下流、虚伪、不诚实告诉上帝，他不需要告诉上帝，上帝知道，他在上帝面前告诉我们，他在我们面前告诉上帝，提醒我们，你能够服侍吗？好，我们讲到刚才的背景，以色列这一群烂人得罪了上帝，亡了国，然后上帝千辛万苦行神迹奇事把他们又带回去了，然后又千辛万苦排除万难让他们可以重建圣殿，他们不见，他们不想见，很灰心。那个灰心不是外在的攻击，而是撒旦在攻击他们，攻击他们，让他们没有话讲。我们已经做不成了，我已经失败好多次了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跟我那些灰心到极点的学生讲，上帝仍然有恩典。因为撒旦可以说告诉他，撒旦把这记录天天放在他面前，你在那个教会多久了？你在教会有人真有人来听你讲道吗？你不记得吗？每次讲道人家都在钓鱼，在钓鱼就钓竿一直垂下去嘛。你讲道没有力量，没有圣灵，然后不要讲别的了，然后你有多少的虚伪。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，当我们灰心的时候，各位，你不在教会里我知道，但你会很容易转换一下，你看看你的家，你看看你的儿女，你看看你的工作，你看看你每年的考核考绩，你看看你在社区在邻居当中人家怎么看你。大概我们就是得过且过吧，要什么再去发福音单张带人归主，那也不容易了。我就这样下去，圣殿的建造也不必建造了，荒凉就荒凉，就让那些比较好一点人继续下去。我们是没有心再去建造，不要死就可以了，能够平平安安到80岁90岁就好了。不错，你还有信心想要活到80、90，我是活到70都不敢想。 我们很灰心啊。这灰心又回到第一个意象，用一个很好的字眼讲，但是把我们的态度表达出来，全地都安息平静，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改变。我们感谢主，使者第四节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稀奇的地方，安慰约书亚，而且让约书亚解决问题，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不知道怎么这么脏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，我们的那个隐情大家都知道，怎么干净是那个使者说的。使者说给他换个衣服，给他戴上冠冕。这使者是谁？这使者看起来应该就是耶和华，因为第六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那个使者就是上帝，使者的话就是上帝的话。那他为什么不讲耶和华，他要讲耶和华的使者？一个，这个使者可以指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证据确据，上帝是爱你的。那个使者是圣灵，另外这个使者可以是圣子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愿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很有把握，好像是真实发生了一样。这个使者是圣子，上帝的话也是圣灵，这个使者也是教会，就是你我。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各位，如果有一天信友堂知道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不要知道那么多，知道一件就好了。我有个期望，有人会爱我，不是说哎呀看牧师还这样。对了各位，我不是预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哦，我是说失败的人希望他的失败被人知道的时候仍然能得到爱，而这个世界没有。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装英雄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同情失败者，除了上帝，除了上帝怜悯恩待拯救失败的人，人间没有。上帝就借着他的儿子，借着他的圣灵，也借着那在失败中蒙了上帝怜悯的人，来怜悯那些灰心的人。第四章继续有的意象，他是看到上帝的仆人在那里的工作。第五章的意象已经到第六个第七个了，那意象是讲到上帝对邪恶的会惩罚。第八个意象是说上帝会再用其他的强权来惩罚这些强权，不过那些我们不必去多看了。这八个意象讲完了以后，中间有一些安慰的话，那这安慰的话大概是撒迦利亚书叫我们最喜欢的，就是第八章。那第八章讲到说上帝会让我们如何如何的幸福快乐喜悦祝福。不过我最后一分钟把它结束，就是撒迦利亚的意象结束了以后，最后讲的这一切意象的实现在于上帝的牧人会被折断，上帝的牧人会被打死。而那一段话是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死带来我们的拯救。所以各位，我今天讲的实在是无聊，你们都知道我讲这个世界很多艰难，这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们的家庭生活很多艰难，这你们都知道了。我讲上帝给我们拯救，你们也知道了，耶稣。上帝给我们安慰，你们也知道了，圣灵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没有别的可以讲，因为我们有的就是上帝的话。 我们有的就是上帝话告诉我们，七十年的平静安稳，七十年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，人生有几个七年，人生有几个七分钟。你回到家里，你到学校，你到教会，仍然没有太多改变，甚至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变，有的时候有一点，然后不久又有其他的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认定主的话，我们求圣灵来给我们那个确据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彼此之间，在教会里面会安慰人，所以不要停止聚会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定他的作为，他的话语一定会实现。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在天上所做的，我们在地上看起来受苦受难，或者各位不一定要讲到受苦受难那么可怕，就在这种无聊的无趣的不快乐的中间消磨我们的心智，我们要知道耶稣在我们在为我们做什么。耶稣在天上做的事情，约翰福音讲好像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在为我们盖房子啊，各位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耶稣不会盖两千年还没盖好我们的房子。耶稣在天上做什么事情，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告诉我们。我只举一节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，我读三三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三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这很重要。耶稣替我们死，让我们称义，这我们都懂了，懂了一万遍了。耶稣宝血洗净我们污秽，这我们也懂了，听了一万遍了。但我们生活中有罪恶感，有失望，有灰心，然后有一个被控告，我怎么办？各位，你知道耶稣照圣经来讲，在天上只做一件事，在为你祷告。这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告诉我们的，替我们祈求。希伯来书在七章二十五节，他在祷告什么？他在替我们求什么？有一个解释是，我们不断在犯罪得罪上帝，所以上帝很生气，耶稣就在替我们祷告，跟上帝讲，哎，天父啊，不要再弃康来昌了，不要再弃康，我已经为他死了，不要再弃他了。这是所谓大祭司的祷告，我觉得也不大可能，或许有吧，要表示上帝的圣洁，但是我觉得恐怕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耶稣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，不断的求上帝做一件事，告诉我们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仍然是被爱的，我们仍然是被上帝喜爱的。你不要被那些控告的话控告住了，他仍然在为你祷告，激励你的心。这段话其实就跟上面连在一起，你看我们那个脆弱的心灵多么需要帮助，耶稣在替我们祷告，上面讲什么？圣灵在替我们祷告。上面在讲什么？在讲我们自己好像祷告不出来，我们只能叹息了，他在为我们祷告。所以下次你念使徒信经，每一节都有它的救恩的意义，包括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者至大者的右边。使徒信经没告诉你他在做什么，他坐在那干嘛？坐在那看看风景啊，看花博啊，看奥运实况转播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为我们向至大者祷告，为至大者提醒我们，我们仍然是蒙爱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被激励起来， 求主的慈爱和怜悯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耶稣基督现今在父的右边所做的，耶稣基督差遣圣灵，圣灵使用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所做的，让我们被激励起来，让我们自己被建立，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被建立，建立起这个荣耀的圣殿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